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9月2日，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在华盛顿代表台湾政府出席了麦肯参议员的追思纪念活动；中国当局警告东南亚的华人不要去台湾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的双十节，否则以后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中国警方星期天晚上在湖南耒阳拘捕了46人抗议者。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是抗议教育体制将学校划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在华盛顿代表台湾政府出席了麦肯参议员的追思纪念活动，感谢麦肯参议员数十年来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肯8月25日因脑癌去世，终年81岁。麦肯在国会担任议员30多年，两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为是对台湾最友好的美国政界人士之一。苏嘉全院长前往美国国会山原情大厅，在麦肯灵柩前吊唁，并在星期六应邀出席了国家大教堂的追思仪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小布什在追思会上致了悼词。麦肯参议员去世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悼念，称在美国失去了台湾的一位重要的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签署了一项以麦肯名字命名的约翰·麦肯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被认为是几十年来美国通过的涉及台湾的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在麦肯参议员的主导下，该法案纳入了很多力挺台湾的条款，其中包括美国应当加强对台湾的军售、参与台湾军演，以及根据台湾旅行法推动美台资深国防官员及将领交流等中国最为敏感的内容。为了推动这一法案，麦肯参议员曾经多次参与联合致函白宫，其中在2017年6月的一封信中，8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联署敦促行政部门要定期而且一贯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麦肯参议员在2016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不久之后率团访问了台湾，他还曾经在2015年6月在华盛顿与蔡英文见面。据报道，中国警告东南亚的华人不要去台湾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的双十节，否则他们以后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中国过去几个月来对台湾加大了打压力度，要求在中国营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外国航空公司，在网页上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平均每年有大约5000华人和台湾人从海外到台湾去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说，人数最多的是2011年达2万多人。据报道，中国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的大使馆已经告诉一些通常为双十节组团的旅行社说，参加这些旅行团的人将来可能难以获得去中国的签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湖南耒阳市星期天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大约600人因对教育体制不满走上街头。警方在驱散过程中 拘留了46人。湖南当局星期天晚间表示，其中41人已经获释。湖南官方的媒体红网报道说，对41名现场人员经过谈话教育后，已经解除了相关措施。此外，政府对学生家长提出的合理诉求，有关部门正在听取意见，进一步研究具体解决办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有信心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星期天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路透社报道说，计划10月底访问中国的安倍晋三首相还说，希望将来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日本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中贸易战震撼之际，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在9月1号星期六发表文章说，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贸易战会给中国带来诸多的风险，同时歌颂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导能力是举世无双。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立市场准入障碍等等做法，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加征25%的关税，并计划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以来，中国共产党北京当局对美国采取了强硬、软化、再强硬的软硬交替的应对。北京先前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然后又突然放软身段，呼吁跟美国谈判协商解决贸易问题，近来则再度表示北京不怕跟华盛顿打贸易战，而且也准备好了跟美国打持久的贸易战。9月1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文章声言，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处在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蕴含巨大发展空间，制度创新释放了强大动力和活力，具有雄厚的人口、资源、资本和市场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真实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但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注意到，《求是》杂志的文章一方面高调宣称北京手里一大把好牌，另一方面也颇为羞涩地承认手中一大把烂牌，其中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贸易和投资、就业和民生等诸多方面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被加征关税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短期内会受到冲击。在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求是》杂志的这篇文章再度以半遮半掩的方式透露出中共当局目前的风雨飘摇的危机感。早些时候，中共当局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在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前景预期方面遇到严重的麻烦。中国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在奋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内加紧镇压，对外咄咄逼人，包括对外资和西方国家咄咄逼人，从而最终促成了贸易战。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依赖外贸的工厂大批倒闭，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抱怨中共当局加紧对民众的搜刮，在本来就已经很重的税负基础上，再度加重中国人的税负。有中国网民估算，现在月薪5000元的人只能达到4000元多一点，而以前则能拿到手4600多元。还有很多中国人抱怨说，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加蛮横加剧了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提升和扩大了美国的战果。例如，中国当局为了跟美国打贸易战，不购买美国的猪肉，转而从早就有猪瘟流行报告的俄罗斯进口猪肉，结果这些俄罗斯的政治猪肉将非洲猪瘟带入中国，被中国一些网民比作100年前俄罗斯的共产党独裁的政治瘟疫传入中国。非洲猪瘟在中国由南方扩大到了北方，正在以不可抑制的势头扩散，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中国网民纷纷呼吁中共官员，尤其是中共高官带头吃瘟猪死猪肉，以便让公众放心。中共官员和官方媒体对网民的这种呼吁置之不理，更令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和绝望。更让中国公众和网民感到愤怒的是，在中国人被中共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住房、就学、医疗负担不堪重负，众多的中国人得病不是必须等死，就必须倾家荡产的时候，习近平出访每次都是大撒币。据有些专家估算，自他上任以来，在外国撒出的资金已经足够中国人免费医疗3辈子。眼下，习近平当局又在筹备召开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众多的中国公众在猜测，习近平这次又准备玩多大规模的大撒币游戏。然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思路显然不是跟中国公众在同一个频道上。在千百万中国公众为自己的基本生计忧愁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实》杂志发表题为《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这篇文章依然在放声歌颂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文章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伟大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国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就一定能够化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十几个香港公民团体星期天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严酷打压。活动人士提出，对新疆实情展开国际调查是了解真相的有效途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16个香港公民运动团体9月2日，也就是星期天，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门前联合举行集会。 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一系列种族文化灭绝行动。参加的公民团体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社会民主连线、民主党、工党、真普选救港大联盟，以及一些香港宗教界社团、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基督教关怀香港学会以及香港基督徒学会等。抗议者先在附近的西区警署前集结，然后一路呼喊口号前往附近的中联办，警方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对活动采集记录，不过没有对活动进行干预和阻止。主办者散发的新闻稿说，过去一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严酷打压溅出水面，上百万当地维族人被关进了再教育营，平均每十个维族人当中就有一人遭囚禁。当局还动用大数据和高科技手段监控和采集维吾尔族人的生理资讯，安排政府人员强制入住维族人家庭，严格限制维族人行动自由，全国各地的维族人被命令回乡，不准出国，威胁海外维族人在中国境内的家属勒令返乡，其后多有失踪，戴头巾、留胡子、做礼拜等被视为是犯罪分子的特征。集会主办者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停止对维族人的压迫，停止所有在教育营的运作，派员到新疆调查情况，追究相关官员的罪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维吾尔族人的情况，停止遣返维族人。另有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专家上星期四对新疆在教育营发出警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为借口拘留的维吾尔族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有关估计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可能被非自愿的拘留。香港政治活动人士、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允许国际社会对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展开调查，是处理新疆问题的有效途径。他说，
新疆的现在发生的对那个维族人的迫害很简单，就让那个联合国派一个代表团进去调查就可以了，这个是国际通理。所以说，可是你说其他人是乱说的，哪里就让他有自由去到新疆里面自由的去采访，去跟那个维族的人去交流调查就可以。
香港媒体没有到新疆采访的自由，那么真相就没有。如果共产党说的是真话，就让香港媒体自由地到新疆采访。集会活动最后，与会团体的代表来到中联办的铜牌前，将抗议信和标语贴在了上面。在场警察做出了阻止的手势，但是没有与抗议者发生肢体接触。报道说，中国否认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称新疆正在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袭击，挑起维族和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上周致函美国，警告去核化会谈可能处于危机并瓦解。报道说，信中的严厉措辞使特朗普政府突然取消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的计划之行。他原本定于上个星期五出发。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这本将是国务卿蓬佩奥第四次朝鲜之行，但是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突然宣布取消行程，并指责中国没有对去核化会谈提供帮助。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拒绝证实是否有来自朝鲜的信函。据报道，信中警告特朗普会谈处于破裂的边缘。然而他对蓬佩奥国务卿取消行程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The entir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discussed this.
整个国家安全团队对此进行了讨论，根据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现在并不是最好的访问时机。总统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他决定发推特公布这个决定。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朝鲜可能会改变在去核化方面的立场，但是说美国不会改变在制裁上的态度。
好的一面是，我们的制裁基本已经阻碍了他们 90% 的贸易和 30% 的原油交易。我们坚持这些制裁，他们就会需要财政帮助，就会来寻求它。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正在与国务卿蓬佩奥紧密合作，探讨恢复美韩联合军演。
As you know, we took the step to suspend several.
你知道，我们本着新加坡峰会的精神，发出善意的信息，终止几个大型军演。现在我们没有计划继续终止任何演习。
参议员本·卡登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特朗普与金正恩会面，但是不赞成结束联合军演。
起初我就认为终止联合军演是一个错误，我并不支持这个决定，我支持他们会面，我认为外交努力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看到实质结果之前，不应当对朝鲜做出任何让步。
会谈显然陷入僵局，目前还不清楚美朝两国高层何时会再次进行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抨击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的作用。美国国务院敦促莫斯科方面阻止叙利亚政权对其人民发动更多的化学袭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详细报道。
叙利亚战争已经七年了，战争何时结束仍然不得而知。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周二告诉记者说，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野蛮政府的支持者。
They have no business there.
俄罗斯无权干预叙利亚局势，而我们的目标是将叙利亚内战推向日内瓦进程，帮助叙利亚人民建立一个非阿萨德领导的新政府。
在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西部与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同时，美国支持地方武装在该国东部打击伊斯兰国。但美国军方在叙利亚内战中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特朗普总统曾两次打击叙利亚军队，以报复他们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在俄罗斯本周暗示可能会进行另一次氯气攻击后，马蒂斯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化学武器攻击。
我向你们保证，国务院一直在积极沟通，最近更是和俄罗斯积极沟通，争取能够阻止他们。
由于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的地区还不到过去地盘的2%，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叙利亚。
It's time.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我们非常成功地反击了伊斯兰国，我们将在军事上成功地抗击任何人，但有时候是时候回到家里了。我们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但马蒂斯说，军方仍有工作要做，这当中包括打击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伊斯兰国，并训练当地部队完全掌管自己的安全。
如果当地人能够维系安全，如果他们能够保证不让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我们可能会相应的减少我们的部队。归根结底是要设法解决阿萨德制造的问题。
他补充说，这一解决办法应该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和平进程，由叙利亚人民自己找寻。迄今为止，该进程未能制止暴力或建立新政府。巴布，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众位正如外界预测的那样，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没有宣布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这一结果给双方能否在11月两场重要的国际峰会前达成协议，缓和紧张的经贸关系蒙上了阴影。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有解，一场全面的贸易战是否已经在所难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分析报道。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的话，美方和中方都没有 具体来公布这个谈判的细节。据说是这个因为比较敏感，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很敏感。但是就是说，从官方的立场来看，就是官方美方也没有说，中方也没有说到底谈了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这个外就是媒体的一些报道，包括路透社啊、金融时报啊，还有华尔街日报，他们去了解到，从那个知情人的那个知情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我们现在从这些消息来看的话，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谈到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包括主要是因为最近呢，从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六月份开始到现在，这人民币大幅的贬值。当然，现在这人民币的这个汇币值实际上是在处于一个波动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应该美方是向这个中方表达了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这么一个担忧。还讨论了这个，就是说。据说呢，就是说这个金融时报的说法就是说呢，集中的讨论的这个之前五月份提到的140多项这个美方向中方提出的具体要求，希望中方能够给出一个实现的一个路线图，到底都哪些东西能够实现，哪些还可以谈。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引述了一个这个消息人士话说，其实就是说认为中方这个当时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实际上对这个美方的这些140多项这个要求呢，实际上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用刘鹤的话来讲的话，这里面140多项美方提出要求，其中有1/3，也就是大概20%-40%的这个要求呢，包涉及到这个美方要求中国加大购买美国商品的一个力度。那中方认为大概这1/3的这个要求大概是很快就能够兑现的，还有1/3是涉及到这个要求中国开放市场，扩大这个比如说在金融领域允许更多的这个外方这个持股比例上升，这把这个上限提升，涉及到这个市场准入方面。那中方认为这些条件呢是可以谈的，那谈的时间也许是2年，也许是3年，也许是多年。那还有1/3，也就是说美方认为这核心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市场准入，比如说这个美方指责中国呢，就是说强迫性的这个技术转让的问题，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还有这个中国的给这个高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补贴这些问题，这些中方认为是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核心利益，还有涉及到这个政治的稳定，等等，以国家安全为这样等等这样的理由，认为这些是肯定是谈不了的，不能摆在这个谈判桌上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嗯，这是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所了解的，就是谈的这样具体的一些所谓细节了。那么根据你的观察，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现在没有任何的结果？
对，
没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其实这个里边也有多层次的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只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我的观察来看，就是双方在问题的这个存在与否这个方和这个最根本的方面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分歧。那中方认为美方提出了很多的对中国很多的指责，比如说强迫性技术转让等等，他认为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中方是一直就否认，就是说中国是强迫美国公司对把这个核心技术强迫的转让给这个中国，中方对这个是一口否决，这个他不承认。所以如果不承认的话就没有办法谈。那就美方的这个反馈来看，对这次最新的一轮谈判的反馈来看呢，这美方的最大的这个不满的地方就是说，认为中方没有真正的理解美方的这个核心的关切是什么。那比如说这个中方的一直就强调说中国的做法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但是美方就认为即便是就是说我们抛开世贸组织规定等等，抛开世贸组织 WTO 不谈，认为中国的很多做法实际上是给美国的这个产业界、给美国的企业、给美国的工人是构成了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给美国的这个给本国企业、高科技企业进行大幅度的这个补贴，比如说以前两年的这个光伏产业，就是太阳能板的这个产业来说，就是造成了美国的企业损失惨重。那中国不认为这是违反了 WTO 的这个有关规定，所以这个在认知方面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就是美方认为这个问题是有，那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那就这个路透社最近是专访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财政部长，新任的财政部长叫刘昆。那他的这个观点呢，就能够反映一些这个中国官方的思想。那个他的说他 刘昆的这个对路透社采访时，他就表示呢，说，这个几次最近几次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争端也好，他认为都是美方挑起的，那就是说，是认为是美方错误在先，是美方首先把这个问题挑起来，所以中国被动的去回应，所以中方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过错，中方主要的观点，就我来看的话，是认为这个贸易逆差，还有贸易严重失衡，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这责任是在于美方而不在于中方，所以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是存在很大的分歧，这就导致如果我们只从贸易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问题不好解决。
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谈判的情况呢，目前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啊，暂时也找不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实际上双方这个实际上是沟通不够这个良好，就是对方都不太很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趋势会不会演变成一场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贸易战？
就舆论来看，还有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来看，就是认为现在这个前景还是比较暗淡的。那现在因为这个谈判没有任何的结果，那而且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实际上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那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双方也没有宣布下一轮谈判的一个具体计划。那么马上这个美国对200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这样一个行动一个措施，就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如果一旦美国把这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关税加上去，那中国很快也要采取一个反制措施，就600亿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商品分四个档次加征关税。这样一来的话，这贸易战就大大的升级了。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就是这个前景的确是比较暗淡，那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触发全面的贸易战。
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目前啊，中国的许多这个所谓贸易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甚至包括中国的高层，他们就认为现在这一轮的美中的贸易战实际上是美国，他们认为是美国这样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围堵的这样的一场新冷战的一部分。那么这种观念是不是说加剧了双方解决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其实在到底这个是美方想解决贸易问题，还是说采取这个对中国这个整体战略的一个调整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讨论在中国过去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一直看到有这样的争论，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越来越多的这个迹象，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意见已经慢慢趋向于一个统一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这是美国整体对中国一个这个战略还有关系一个大调整的一部分，就认为贸易战只是这个整个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要解决贸易问题。那就我今天上午采访这个中国的著名这个国际关系学者叫石英红，人民大学石英红教授，他说呢，像美方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那三分之一的那个条件，其中就是说中方认为是肯定不能去谈判的，他认为这是美国在迫使中国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这些要求，认为是无理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就是由此来看，这个中国的决策层也好，还有中国的这个学界也好，都会认为就是说这是美国并不是真的仅仅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而是要跟中国进行一场更深层次一个较量的这么一个达成的这么样一个共识或者这样一个结论。那如果这个结论下去的话，达成了的话，那么未来这个中国就会认为在贸易问题上让更多的步，恐怕也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美国的一个要求。这就是中国方面目前越来越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中共党员干部的规范和处罚。中国当局近日修改了施行5年的党员处分条例，强调中共党员必须更加忠诚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党中央，更加严于律己，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否则将加重处罚，直至开除党籍。今天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给我们做这方面介绍。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份条例。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唯一的执政党，在这个中国国内是不允许有其他的政党或其他的这个执政的人，所以呢个人，所以很多的这个中共党员他是执掌了中国这整个国家各个重要的职位，所以说他可以说有能力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来腐败来堕落，所以这样的一个党纪处分条例其实施行了有一段日子了，但是最近为什么要进行修改，它与过往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是，我们先看看就是上一个中共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它是2015年首次推出来的，那2015年也是在十八大之后了，我们现在19大之后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又推出了，就是前几天又推出来一个，就中纪委网站登了一个非常全的一个就是新的修订条例，它叫修订条例。那么在这个新的修订条例当中呢，主要是增加了这么几段，就是在这几段当中呢，它强调了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这个权威性，强调了所有党员向党中央看齐的这个必要性，还有强调了所有党员必须遵守纪律，就是不能妄议中央的这种必须性，就是强调了这么几个这个需要，就是从整体来讲，他要求全体党员，中共8000万党员，而且8000万党员呢，有好几百万党员占据了从中央到省市县，甚至到居委会，甚至叫镇这一系列的行政当局最主要的这个这个职位。那么他要求这8000万党员，特别是包括占据了重要领导职位的这几百万党员，能够更忠心的来向这个党中央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这个忠诚，来更这个紧密的说，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团结在这个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他这个纪律这个处分条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加的一个部分。
是，我们就来看看他提到的几个重点呢、他提到了对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党员，对那些危害党的团结统一行为，这些都要加强打击和处理。另外，新条例修改后的条例还对那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行为要加重处罚。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修改它到底传达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抓紧意识形态的控制？
显然是就是在这个这几年来的这个反腐斗争当中呢，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呢打下了一堆他们认为是大老虎，就是国家级的干部还有省部级的干部，这些干部呢在中共的这个领导序列当中他是非常重要的干部，那么这么重要的干部他打下了一批，那么很多人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在政治路线上没有和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那么尽管大家都有贪腐，但是你在政治路线上你没有和习近平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保持一致，那么对不起，你肯定就是在政治上和党是有二心，那么这种人就必须要处理。比方说我们就很简单的几个例子，比方说徐才厚、郭伯雄、特别是周永康、令计划、苏荣，所有这些国家级领导的干部都是首先你在政治上要和党有了二心，所以习近平他们特别强调要在政治上和这个党保持一致，否则的话你就是和党不是同心同德，在过去文革当中你就是反党，反党就必须要把你处理掉。
在这个新条例里面我们还注意到，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最后我们来看看他还加强了对党员信仰宗教的控制和处理他里面是提到了对信仰宗教党员要加强教育，如果不改变劝他退党，自己不退予以除名。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在河南拆除十字架还有这个拆除教会的行动不断在发展，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所以各种迹象写明这到底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传达的信息就是在中共现有的干部领导当中有很多人是不信仰共产主义而信仰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佛教等等，
只能信习近平
对，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在另一个角度，从意识形态方面讲，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走得太远了，也不能完成这个党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而且特别要和党中央离心离德，这样的话就是对你们没有好处的，必须要处理，否则的话这个党是一团散沙，它起不了一种凝聚力，没有一种凝聚力就没有一种战斗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筹备已久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非洲媒体向会议主办方中方提出加强保护非洲环境和雇佣更多非洲工人问题。中国贸易官员表示，中方重视在非洲建设项目中涉及的环境保护和在当地雇佣工人为数不多等情况，并向有关部门反映媒体提出的环保和雇工问题。中国官员同时指出，在非洲投资基础建设的中国公司将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当地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有53个非洲国家参加的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号到4号举行。东道主中国官方周五召开新闻发布会，出席本次发布会的非洲媒体数量比以往明显增多，只有一家国际媒体在发布会提问环节中获得提问机会，这是一家非洲媒体。来自喀麦隆的记者问，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一些工程项目对当地环境产生了危害，并且许多中资公司在非洲只用中国工人，不用或较少雇用当地劳工。对于上述问题，中国贸促会会长江增伟表示，中国在非洲开展项目重视环保，中国投资非洲的项目要根据互利互惠原则和市场需要。随着非洲劳工的技术能力逐渐成熟，在非洲雇佣中国工人的比例将会减少。这位中国官员表示，中方在确保工程质量和严格按照合同要求的基础上，会考虑当地社会和民众从利益角度提出的要求。他认为，跟过去相比，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发生环保和雇工方面问题的概率越来越少。
在社会责任方面，据我了解，不论是在非洲各国，我们能源基础设施还是呢项目和这个工业产能项目合作啊，我们都是呢要考虑在这一方面，比如刚才您提出的环境保护，比如说雇工啊，是不是当地的民工为主体。
喀麦隆论坛报记者克里斯多福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国际社会重视非洲国家的环保和就业问题。克里斯多福以中资承包商参与的巴门达至芒非公路建设合作项目为例，进一步阐述了保护非洲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些地区的大片土地上，森林被砍伐，土地被用于耕种或者建造住宅，生态系统被破坏，所以社区总是在抱怨。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补偿他们，但是这些补偿远远不足以扭转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后果。我认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合作的同时，都必须严肃对待环境的损失。
African countries and Chinese in this cooperation。
美国网络杂志《石英》报道，今年6月上旬，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出现数十名活动人士举行的反对煤炭燃料集会，抗议中肯合资在旅游胜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遗址兴建燃煤发电厂。报道说，中国扩大投资在本国建设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厂，但与此同时在海外建设了数百座燃煤发电厂。
但是据我了解，我还没有见到哪个社区得到了补偿。有时候他们说这些社区会得到补偿，但是他们没有。这些社区只有起来反抗或者抗议，然后政府就会干预。
主办方表示，这次北京峰会将迎来2000多与会者，中方1019人，非洲官方和企业人士多达2069人，30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大会开幕式。据介绍，大会除了专题研讨和开闭幕式，还将举办中非 CEO 高层对话会、非洲能源互联网发展论坛、非洲投资与增长合作伙伴项目推介会 中非企业对接洽谈会等一系列配套活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报道。中国近年来向西藏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对西藏地区给予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优惠政策，但是批评人士说，北京在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以准备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8月22号对罕见受邀到拉萨的外国记者表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特殊关心关怀下，西藏基础设施大为改善，经济总量增大，民生大为改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从拉萨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当地官员称中国政府对西藏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包括计划投资970亿美元用于新机场、从北京到拉萨的长达3100公里的高速公路等。但这篇报道也表示，在达赖喇嘛圆寂后，北京可能会面临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巨大挑战，而北京向西藏注入大量资金也是为了在此之前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有关达赖喇嘛继承人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达赖喇嘛和中国之间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达赖喇嘛最近表示，转世制度应由西藏人民决定是否继续这种古老的传统。他还说，出于政治原因，中国比他更关切转世制度的存续。拉萨的地方官员还对外国记者介绍说，中央政府对西藏佛教寺庙的投入提振了旅游业的发展。不过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到西藏多有限制，外国人必须经过事先许可才能进入西藏。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台湾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说，北京对西藏的投资背后隐藏着政治目的，
以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宗教为目的的一个政治性的投资，所以说他绝对不是为了当地的西藏民族或者当地为西藏人的利益，从来都不是。
达瓦才仁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以来，当局对西藏的宗教自由的限制越来越严厉，在西藏所有的寺庙中，中国当局安装了监控装置，分分秒秒地记录着寺庙中发生的一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局已经投入4亿5000万美元用于修缮西藏主要的寺庙，未来5年还将列编2亿9000万美元的预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据西藏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贡嘎扎西介绍，布达拉宫已经进行了2次重大修缮，总共耗资3700万美元。此外，中央政府还将拿出440万美元对布达拉宫华丽的金色屋顶进行修缮。达赖喇嘛在台湾的代表达瓦才仁说，中共的确在西藏进行了一些投资，例如修缮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但他引述班禅喇嘛的话说，西藏99%的资源被摧毁，尽管也留下了一些。他说，西藏民主改革文革期间，中共把西藏的所有东西都摧毁了，但是这并不是没有计划、没有控制的行为，他们需要留下的东西都留下了，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外面的建筑和里面的某些佛像，他们选定的某些佛像以外，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说，这是中国政府留下来，是作为一种战利品或者是一种猎奇的东西，展示给后世，以表现他的赫赫的武功或者是他的一些功劳的。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这里面从来都不是为了从西藏人的宗教、西藏人的民族的认同、西藏人的文化，或者说欣赏这样一些建筑的这些艺术，或者说其他的历史之美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下保留下来的。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今年83岁。达赖喇嘛表示，他并不谋求西藏独立，但敦促中国政府给予西藏人民更大权力， 包括宗教自由和自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很多藏人担心一旦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去世，中国政府将利用转世的议题分裂藏传佛教。达赖喇嘛曾经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中国会指定他的继任者。1995年，在班禅喇嘛圆寂之后，达赖喇嘛曾指定了西藏的一名男孩为转世，但是却被中国政府软禁起来，用另外一名他们选定的人替代，导致很多藏人在接受和拒绝北京任命的班禅喇嘛上难以抉择。达瓦才人表示，尊者达赖喇嘛提出在西藏问题上要双赢。他说，如果中国政府连达赖喇嘛这样宽容的态度都不能够接受的话，西藏人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只有尖锐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对决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不管是从西藏民族的角度，或者是从华人的角度，或者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达赖喇嘛的存在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或者三赢的，都是共赢的。如果达赖喇嘛的存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家都输，只是大家都在比赛谁输得更惨。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十多名议员日前联名写信给行政当局，要求对在中国新疆严重践踏人权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有关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日前是率领了15位的参众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于目前在新疆所发生的这个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这种重大的人权危机表达深切的担忧，同时也呼吁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能够尽速的对于中国有关的行政有关的官员采取制裁行动。那么议员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呢所发生的这个人权危机，有100万甚至更多的维吾尔人或还有其他这个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被强迫送进了政治再教育中心，那么他们受到虐待，宗教的活动和自由也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稍早呢，由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所成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呢是发表了一份长达56页的报告，整理了目前在新疆的这个人权侵犯的状况。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呢被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理由呢进行大规模的关押和再教育，这是一场重大的人权危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立即介入向中国政府来施压。那么这份报告呢受到国会方面相当强烈的关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呢是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所采取的镇压的行动。美国之音呢有机会在今年稍早采访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谈当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和目前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困境。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17位议员周三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新疆自治区的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对宗教活动和文化的严重限制，其中包括被关押在所谓的政治再教育中心。蓬佩奥今年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中国问题和维吾尔人的困境。
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示，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这一点上站在错误的一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受到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自由都受到威胁，但是美国与许多国家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存在着宽泛复杂的关系，这包括中国。你们的受众应当了解，美国把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作为与每个交往国家讨论的核心。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驳斥了美国议员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些美国议员是没有资格就少数民族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横加指责的。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自由，信和不信和信什么，这是信教群众是他们自己的 自由。那么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正视和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的言行。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在中国近年左风盛行，当局加紧钳制网上言论自由之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因网上发表个人言论斥责中国人以及儒家思想低劣，9月1日遭到校方解雇。在此之前的一天，中国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发表特别评论员文章称，继厦门大学在读研究生田家良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受到处罚后，再有助理教授周运中在网上发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言论，令人质疑厦门大学到底怎么了。文章施压的意味极为明显。文章列举周运中以网名东海道子发表的微博言论，包括中国人最高境界就是说假话、做假账、定假合同，真是罪劣等民族。某党就是发国难财上台的。所谓两弹元勋都是美国毕业，竟被胡说成了 X 匪的功劳。中国科技比美国至少落后了5000年，是思想落后、民性落后、制度落后等等。厦门大学随后召开会议处理周运中，指责他的言论不符合厦门大学教师身份，决定解雇。此外，厦大还通报继今年4月就女博士生田家良发表错误言论给予留党留校查看一年处分后，已决定开除党籍，要求退学。有青年人和大学生组成的深圳家事工人声援团8月24日在广东惠州驻地遭到防暴警察暴力清场后，被遣送回家后，多数受到当地警察和维稳人员的威胁骚扰，部分更被非法软禁，限制出行自由。据推特家事声援团等账号消息，深圳家事工人声援团成员北京大学的冯哥和展振振、人民大学的陈可欣等人在824暴力清场中受到暴力对待后，近日又在各自的家乡被当地国保限制自由，有的被24小时贴身监禁。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和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中非合作论坛即将在北京召开，预计中国将借此进一步大力宣扬其一带一路的倡议。自从中国2013年宣布这一计划以来，虽然有将近70个国家参与其中，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一被习近平顶级全球战略思想构想的倡议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抵制。习近平在8月27日“一带一路”座谈会上说，这是一项开放包容的倡议，不是中国俱乐部。中国警方星期天在湖南耒阳拘捕了46人抗议者。路透社报道，在大约600人对教育体制的抗议中，示威者向警察和政府官员投掷了瓶子、砖头和鞭炮。湖南耒阳警方通过微博发表声明说，这些人星期六晚上在警察局外骚扰公共秩序。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